撒母耳记下的九章，我们上一次呢是停在了第八节，我们今天稍微做一点回顾。第九章呢我们会有两个角度来看啊。上一次我们讲了一个角度，就是呢救恩的角度。第九章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救恩的比喻啊，因为它讲到了大卫的爱啊，是米非波设所不配得的。就好比呢我们得着了神的爱，耶稣的爱是我们不配得的。米非波设配得什么呢？配得死亡啊，因为他的祖父扫罗呢是的确是抵挡神的，也是逼迫大卫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罪中本来配得是死亡的，而且我们也因着罪呢就如同米非波设一样，双腿是瘸的啊，非常形象啊。那我们也是因着罪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行出来我们所想行的事的。就我们如果在地上看见自己是瘸的，是瞎眼的，就有福了，我们才能够知道我的本相是怎样的。所以但是呢，大卫因着他的恩典，他却使得米非波设恢复了这王子的身份，与王一同同席吃饭，如同王的儿子一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因着耶稣的恩典恢复了神儿女的名分啊。就像浪子回家一样。然后呢，神也把我们的产业给了我们，他把所有的田地都归还了这米非波设。所以米非波设的谦卑在第八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仆人算什么呢，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就是我们也是到主面前知道一切都是出于他。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换一个角度来分享，就是看当中不同的人物啊。那我们继续呢把第九节到最后读完哈，然后我们做一些分享。第九节说呢，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地，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那这里呢我们看见王呢把洗巴，也就是这个仆人啊，和他家里一切属他的儿子和他的仆人一起都赐给了米非波设，而且告诉他呢要为米非波设来耕种田地啊。而且他给了米非波设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这样的名分啊，所以所有住在洗巴家的人呢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所以洗巴这个人呢，今天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分享。但在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把一个前面一段啊，一个人物呢，我们再做一点回顾啊，就是第九章的第五节，就是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啊，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了他来。我们先看一下马吉这个人。今天我们看见很多人，今天我们在借着第九章会看洗巴，我们会看见马吉啊，然后我们会看见米非波设自己啊。所以我们先看马吉这个人。马吉是谁呢？马吉是一个犹太人。这里的描述呢是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了他们。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扫罗王呢那个时候已经完全的溃败了，王权也没了，也死了，儿子们都死了，而且新王呢是扫罗逼迫了很多年的，有谁敢在那个时候去收容扫罗的后裔呢？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大家可能读这句话一读就过去了，马吉并不是他们家的亲人。我们知道扫罗呢还有其他儿子，我们在后面会看见。 那些儿子呢，其实是，是有跟着他们母亲的，扫罗有其他的妃嫔，所以那母亲带着自己儿子，那也没办法，那是他要带着，但是马吉没有这个义务。那怎么米菲波设就住到马吉家去了？因为米菲波设的父亲约拿丹也和扫罗一同的战死，所以这里首先我们看见呢，马吉在做了一件人常理不太能理解的事。我们先把这放一下，我们再看一下，他不止这一次做了，他还做啊，还做。我们来到十七章，往后翻哈，撒母耳记下的十七章。同一卷书啊，撒母耳记下的十七章，十七章的二十七节，这里说呢，大卫到了马哈念，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素比，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带着被褥、盆碗、瓦器、小麦，所有这些好东西过来给大卫和他跟随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这我们后面会讲到，背景就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叛变造反了，所以把大卫赶出了耶路撒冷。大卫呢等于逃亡，逃到河东去了。那到了那里呢，他们过了约旦河哈，到了河东呢，那马吉呢和其他几个人呢就过来攻击他。哎，你会发现马吉又在做这种事，就是呢，这个王已经又是逃亡的，你看见了吗？他不是一个在上掌权在位的王。马吉供给米菲波设也是一个已经没了权柄的王的孙子，而且还是瘸的。而且那个时候呢，显然那些田地啊，其实真正掌控权是在洗巴手里，等会我们会解释。所以米菲波设住在马吉家的时候是可以说一无所有，父亲也没了，爷爷也没了，王权也没了，田产也没了，行动能力也没了。那马吉为什么要看顾他呢？大卫呢在撒母耳记下十七章啊，最后这一段来到河东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王权也没了，还是儿子抢掉的，士兵呢也没跟着他，就是一些勇士在跟着他，连这种最基本的这个军需供应都没有，甚至还得要当地的人去供应他。马吉又来了，所以可见的马吉是一个敬畏神信靠神的人，他相信的不是我能从当中得着什么益处，他是因为爱主才做这些事情的。这给我们一个极好的信心的榜样，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怎么来做神财富管家的榜样。马吉显然比较有钱，这个是对我们已经能得出个结论。那你如果说养米菲波设，你可能还不能下这个结论。那他带着这么多东西来供应大卫，那至少是个富户。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呢对于我们在地上的身份啊，是有一个这样的概念的，就是我们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的管家啊。这个恩典包括地上的供应，那比方说神给我呢有一方面的能力或者恩赐，那我要把这个用出去。如果神给我地上的财富像给马吉一样，那我要把它用出去。所以我们不是站在一个角度呢，我从神去求东西呢用在我身上。那马吉呢，他显然他有几个特点。第一呢，他是显然信靠神的，他敬畏神，所以他并不是呢按照人的利害关系来做事情。因为扫罗是王，那米菲波设是王的后裔，那马吉就去供应他，因为他有需要。大卫是王，那马吉也去供应他。那第二呢，正是因为他敬畏神，所以神祝福他，大家注意了没有？神使他地上很充足。但他从来不是把这样的东西用在自己 只用在自己身上，你会看见呢，圣经记载他的地方他都把它用出去。然后呢，当他这么做了以后，你会发现在前一次他神使用他去供应米非波设，后一次神就使用他去供应大卫，那是这做的事情就更大了。所以神怎么跟我们有交流，怎么有交通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活在神的爱中呢？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过程，就是我们给出去的多，神给我们的也多。然后呢，我们做这个管家呢，你就会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你就跟这个财富的这个，或者你这个你在地上神给你这个恩赐恩典的这个受的捆绑呢，你就越来越少。就是神在耶稣在新约里面讲了一个例子故事啊，或者说比喻，他是用这个一锭银子啊，你去赚五锭还是赚十锭，或者说把这锭银子存起来，把它埋在土里，它是人不同的选择。所以当你选择你愿意把它给出去的时候，神就会把更多的给你。当你选择了你受他的捆绑，你把他死死的攥在手里的时候，最终你会发现都没了。这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我们前面读到的，撒上读到的亚比该的丈夫拿巴，鱼丸人拿巴。拿巴就是一个典型的死死一切都攥在手里。大卫问他，大卫把自己谦卑到他儿子的份上，就是给你求你给你儿子一点的。大卫可是神高某的，他完全不给。所以你会看两个结局吧。马吉的结局呢，就是神越来越用他，一开始只是用他来供应一个双脚瘸了的一个人，或者一家人，他可能有妻子有孩子，后面就供应大卫的军队。拿巴呢，拿巴就被就死了，被神击打就死了。这财富在哪呢？他一点也带不走。我们今天稍微看一点神在这些事情上的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你看那个箴言，箴言的13章，应该是14章，箴言的14章，箴言14章的21节，说藐视邻居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箴言14章的21节。同时呢，在同一章的14章的31节呢，说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贫穷的乃是尊敬主。注意啊，这个神在这些上面是讲的非常清楚的，都把它划下来，我们再继续看19章，还是箴言呢？箴言19章啊，19章的17节，箴言19章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啊，这个话就很重了，这个重在哪呢？就是我们有什么资格借给耶和华吧？我们简直，我们哪一样不是他给的呢？这，所以我觉得这个话啊，重就重在呢，神这么说啊，我们就很羞愧啊，很汗颜啊。我怎么可以说我把神给我的给出去是借给神呢？这个逻辑不对啊。但神就这么看的，可见神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啊，就是他把这个就当作是你的，你把你自己东西你愿意给出去，神说我都记下了，我还还你，神要还给我们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不能这么讲了，就不能说神要偿还了，只能说那不配的仆人应该，无用的仆人应该做的。但是你从这可以看见神他的心是怎样的，他的命令是怎样的。我们再看新约的教导是什么？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的6章，提摩太前书的6章 六章的十七节，新约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你也就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提摩太因为是工人呢，是传道人，所以他说你呢要嘱咐，其实提摩太要教导，要教导什么人呢？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啊，这就是马吉了，对不对？我们讲这就是马吉了哈。马吉给了我们很好的例子和榜样，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三节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解一下。如果说箴言主只是用一句话来命令的话，这三节就把原因讲出来了。第一呢，就是一和二呢，十七十八节呢，它是在讲主给我们明确的命令。这个命令呢，就是我们要不要自高，就如果呢我们是像马吉这样今世富足，就不要自高。为什么不要自高很重要呢？因为马吉的对立面呢，同样是在撒母耳记上下，撒母耳记上有个拿巴，撒母耳记下就有个马吉。大家注意到了，拿巴就是反面典型，非常自高。所以拿巴什么意思呢？亚比该的丈夫拿巴，拿巴就是鱼丸的意思，自高啊就是鱼丸。就是我骄傲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认为我有钱我就很厉害，所以呢我就干脆谁都不放在眼里了。那拿巴就是这样。那马吉他有没有钱？他很有钱，显然的。那你会看见呢，他如果说去帮助扫罗，当扫罗是王的时候，如果说他帮助大卫当大卫是王的时候呢，你觉得这事呢不是什么需要拿出来讲的事情，对吧？那今天也会有人去帮助一个在位上的君王嘛，对不对？那你是图他以后可能会报答你。那马吉做的都是谦卑的事情，对吧？就是他去帮助的是一个不可能回报他的，或者在当时的场景里不可能回报他的。所以那他只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骄傲。他不是以自己觉得我最厉害，所以你们都来得我的施舍和怜悯，不是。那他就是用洗脚的态度去的。他不用洗脚的态度，他给不了那些大卫也好，这落难的大卫和落难的米菲波设，他给不了这个。所以他马吉他做到，他是不自高，他是富足，但他不自高。那第二呢，他也不倚靠无定的钱财。那我们可以看见呢，要供应大卫的军队的时候，这个量就比较大了。那大卫跟从他的人，那可不是几十几百的概念，因为等于一起落难逃过来的。所以当人倚靠无定钱财的时候，他会有个特征，就是他没有办法给，就他给不出去，这个钱财给不出去。因为你倚靠的东西你怎么给呢？就比方说呢，我靠在一个柱子上，你说让我把这个柱子砍了，这不可能，我砍不了，你可以砍。所以神到最后呢，来管教倚靠钱财的人呢，就是神自己动手把钱财砍，他就只能人自己不可能把自己倚靠的东西砍。所以拿巴是倚靠钱财的，倚靠的是无定的钱财。所以呢，最终呢，神就使得他被神取走了。那第三呢，你会看见呢，他对钱财的定义呢叫无定的。所以圣经很每句话都很准确。今世富足的人，神有哪一些的劝勉呢？第一，不要自高；第二，不要倚靠钱财；第三，告诉我们钱财是无定的。什么叫无定的？圣经是这么描述的，我们不查了，在其他地方箴言里面也讲到，他说就像鹰啊， 长翅膀就飞走了，他这么描述钱财，很形象，对不对？就是鹰落在什么地方，你觉得很开心啊？但是呢，你可能一眨眼，它就飞跑了。他讲到那恶人啊、有的时候突然哦，像一个树啊，发得很大，然后再一转眼一去，发现它已经不在了，就是这么样一个状态，没有无定啊，无定就是你无法控制它。地上的财富就是这样。而且呢它无定呢还有一个原因，耶稣在马太福音这么描述的，就是呢会生虫，会生锈，会有贼挖窟窿来偷，这个都是你没办法控制的，没法阻止的。那所以这个呢，当保罗对着提摩太讲完这些以后呢，他就讲了一个反面，我们真正要依靠的，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个就非常得安慰了。同时呢也是有几个点，一呢他讲到是依靠神，就我们不是说不依靠，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可以靠着自己，我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在这地上或者是罪的奴仆，或者是义的奴仆，我不可能是自己的主人，我没有这种状态的。我若不把自己交给神呢，我就一定把自己交给罪。所以我只有倚靠神，我才能不倚靠财富。所以当我要倚靠神呢，我们要知道神在这里对应我们所倚靠的财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那后赐百物，我们先看百物。我们注意呢，其实钱财和百物还是有区别的。大家想一想，钱财和百物有什么区别？就是今天你在乌克兰呢，你就算有一堆的钱，你可能一杯清水都喝不到的。如果你不小心就刚好就落在那个被围的城里，你没来得及跑。你说我银行账上有很多零，而且那个一也还在，那你说我能买一杯水喝吗？没有，没人送给你。物和钱还是有区别的。这个时候你祷告跟主说我要钱没有意义，你一定祷告跟主说我要喝一杯水。前两天我看见的报道，就发现在被围的一个城里已经有人去水沟里取水喝了。这时候我就是要一杯清水而已。水是谁给的？神呢？我们要记得我们常常混淆的一件事情，我们以为我们要的是钱，其实我们要的是所有的东西。我这些东西而且是有时间的，就是我不可能说我昨天喝了水我今天可以不喝，我每天都要喝。钱财是帮不到我这一点的，帮不到的，神可以的。以色列人大饥荒大干旱的时候，钱有用吗？没有用的。但是神可以什么？神可以把以利亚带到一个溪水边，让乌鸦喂了他那么长时间，我们谁能做得到呢？我要的是吃，要的是喝，主给我们。所以主没有说，这里没有说什么，就要不要依靠那后赐钱财给我们享受的神，他没有这么描述。后赐百物啊，百物就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一切所需的嘛。你说你要穿，主当然知道吗？你说你要住，主当然知道吗？你说你要喝水，甚至你要吃肉，主就非鹌鹑来吗？你在旷野拿钱能去买什么呢？旷野四十年是一个没有货币的地方啊，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为什么主让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待了四十年？旷野的四十年全部是必须要依靠后赐百物神的四十年。因为你的银行账户里所有的东西在旷野四十年都没有用。好，还没结束，后赐百物怎么样呢？给我们享受啊！哎呀，神的心实在太好了啊！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是财富的奴隶啊，奴仆。这钱财不一定给我们带来喜乐的， 不享受，不享受的，大家不要觉得你会享受啊。就是你怕贼挖窟窿来偷，你睡不着觉；你怕它生锈了，你也睡不着觉；你怕它生虫了，你也睡不着觉；你怕一打仗就没了，你也睡不着觉。啊，不打仗的时候大家想买房子，一打仗的时候就想换金条。所以我们会发现呢，你没有任何的喜乐从这里出来，你没有享受。你神说你要享受嘛，就好比你给孩子做饭啊，你给孩子做饭，然后呢你做完一顿很美的饭以后，你发现孩子呢就看着那个饭呢就在那发愁，就说我明天的怎么办，我后天的怎么办，然后你就看着他很发愁，你说你为什么现在不吃呢？你先吃嘛，你不用管明天，你为什么不吃？你吃这个饭很好吃，然后他吃不下，因为他一直想明天这个饭怎么办，后天这个饭怎么办，他不享受。我们的神看着我们也很发愁的，因为神的本意是厚赐百物，是给我们享受的。如果我们把手上的事放下，你走出家门，你去看一看神的创造，你会开心很多。没有哪个画家比神更厉害的，对不对？今天最厉害的画家都是画神的创造画得好的，对吧？写生写生嘛，你哪怕画人物，人也是神造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你画家也有光线嘛，那光也是神的嘛，对不对？那你所有这些都是神的，那你走到外面去，你去看看，看神造的山水，你看神造的万物。然后他为什么要把这放在那里，让你享受？你享受什么？你很高兴嘛，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喜欢去看大海。大海是你造的吗？大海为什么让你高兴？因为你把你的忧虑卸下去了。神为什么造那么多星星在天上？不是让我们去拍科幻片的，是让你晚上还可以一抬头，你还是很高兴，因为晚上没有光。如果全是一片黑暗，那你一天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你是很忧虑的。神说没有，晚上有一番别的景象，你晚上抬头看，哦，你又很高兴。好，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变成另一个场景。我看见山山水水，我就想把它买下来。我看见天上的星星，我就想去拜。没有，我们没有办法跟神有交流，因为神想让我享受，我就想把这个东西扒拉到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来。我们什么时候呢能够跟神想到一起去呢？我们就开心了。神不是一个吝啬的神，神不是一个苛刻的神，神的怜悯慈爱远超过我们想象，他只看到我们有点发愁，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按他所想的去生活，所以他把耶稣赐下，要给我们自由，首先就从这些捆绑里，财富的，地上的，所有这些东西，主说你先得自由嘛，像马吉一样，对不对？马吉多开心啊，是吧？他看见有需要他就给，他给的第一次给了主，就让他后面给了更多，然后他一回家发现，仆人告诉他今年大丰收，他说太好了，感谢主，又可以多给一点。所以我们常常会想要经历神啊，经历神的过程呢，就是你不断把神给你的给出去，你就在经历神，就像马吉这样啊。如果神给你真理呢，你把真理给别人；神给你怜悯人的心，你把怜悯给别人；神给你地上的财富呢，你把钱财给别人。你总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总每个人东西都从神来的。所以到第十八节，我们还在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八节他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有的我们怎么办？我们给出去嘛，然后我甘心施舍，然后乐意供给人啊。然后十九节讲了原因啊，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啊，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神很有爱啊，因为我们可能现在不知道，以后会感谢神在哪里。 其实我们在这地上为基督的名啊做的每一件事啊，全都是在永恒里能存下来的。就这一件事啊，我们今天很多人会忽视它，到天上啊，我们就会后悔，为什么我那时候那么蠢呢？不多做一点吗？原因就是我在地上花在地上的东西的时间，花再多，最后都会过去的。那花在永恒里的时间，花一点，全都存下来。这就是主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十七、十八节的命令给我们，是因为十九节，这才是真的，这才是真的。耶稣是这么描述，他说你因为基督的名啊，给一个神的孩子，一个基督徒一杯水喝，耶稣说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他说给一杯水喝，这人都会得赏赐，那更何况马吉呢？是不是？更何况你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生命用在主的这救人的工作上，对吧？好，我们继续再看撒母耳记下，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的九章。那马吉这个人我们今天先放在这儿，我们来看洗巴。洗巴就有意思了，洗巴我们今天是往最好的先讲起啊。我来看洗巴，洗巴呢后面连续出现过。我们先看呢，洗巴有没有钱呢？其实也挺有钱的。我们怎么知道呢？第九章的第十节啊，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这就养活他们都得多少钱啊？咱去想一想，十五个儿子要养活这够也够的，这个做父亲的发愁的啊。那洗巴既然这么富有的话呢？那你想他应该按道理会像马吉这样，但他其实并不是。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十六章啊，我们到时候查到呢，又会再继续讲。今天稍微解一点点。撒母耳记下的十六章一节到第四节，这是洗巴的第二次出现啊，在撒母耳记下里。这里呢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啊，我们到时候读的时候再读，查到这时候。就是呢大卫要逃亡了，所以洗巴带了粮食，有饼啊，这个有酒啊，来供应大卫。然后他对王说呢，就是王就问他，你主人的儿子其实就是米非波设在哪里？第三节。然后洗巴说呢，他说在耶路撒冷，而且他说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还我。他就说呢，米非波设不愿意跟你去啊，因为呢他说今天好不容易大卫要死了，所以我父的国要归还我了。第四节，王就对洗巴说呢，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洗巴说啊，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好，我们先不做评论啊，我们再往后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来到十九章，同样的撒母耳记下的十九章，撒母耳记下的十九章第三次洗巴出现了，第三次，撒母耳记下的十九章的二十四节啊，到第三十节，二十四节到三十节，这个时候呢，是米非波设他来见王啊，见大卫，他来把这件事情呢，用他的角度来描述了一下。然后二十四节呢，他说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这个时候仗已经打完了，大卫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啊。然后王就问他啊，说你为什么没有跟我同去呢？他就回答说，他说仆人是瘸腿的，那日他要背驴，想要同去，无奈我的仆人也就是洗巴啊，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忏悔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好吧。然后王就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吧。然后米非波设说，那就任凭他都取了也可以。我们到时候会细解后面几段，今天一同把这三个故事看一下，大概的洗巴的一个形象呢就出来了，对不对？首先他是扫罗家应该非常 重要的一个仆人啊，我们可以把他想象成扫罗的大管家啊。应该呢，他是帮助扫罗打理扫罗田产的那个最重要的人，否则他很难，你能想很难想象他有20个仆人，有15个儿子啊，说明他非常富有。但是呢，他本人的身份是个仆人，所以理论上的所有权呢，这些田产不是他的啊，这是个很重要的细节。所以呢，洗巴呢，如果我们从这两个的描述来看啊，我们刚才的第16章的描述和19章的描述，我们基本上能做一个判断，洗巴的确是撒了谎。什么原因呢？因为19章的第24节呢，米非波设呢，为了证明他是真心的，他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就他没有剪指甲，他没有修胡子，他没有剃胡子，他没有剪指甲，他没有洗衣服。所以你基本上你可以从他的这个时间呢，就做一个判断，你可以知道了，对吧？因为人的胡须能长多长是有个固定速度的。就所以他就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大卫，我其实从哪一天开始你就能约摸估出来，从那天开始我就是愿意跟从你，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他脚是瘸的，他仆人不帮他，他就没有办法。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大卫也相信了，我们也应该相信啊，我们相信这是真的。而且米非波设他的确是尝了主恩，他没有办法来，他没有必要来撒这个谎。所以我们之后会讲为什么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对米非波设也非常重要。我们放到米非波设身上再去讲，我们还是回到洗巴，这就基本上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洗巴在撒谎。那这个比马吉就差了一截了，对吧？你可以说啊，这个马吉是自己的钱啊，洗巴是别人的钱。但这个真的不重要，因为马吉自己的钱也带不到天堂啊，洗巴也带不到天堂。马吉的儿子还不如有洗，可能还没洗巴那么多吧。所以后嗣百物给人享受，马吉享受到了，洗巴也享受到了，他们俩没区别啊。但你会发现洗巴显然更受捆绑，阿们。对，所以圣经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例子，一个一个的人物就放在那儿。神为什么这么留下这些记载呢？就告诉我们，日光底下无新事，过去的事后必再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面临马吉的选择、洗巴的选择、拿巴的选择、米非波设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选择里决定自己的未来。我该做什么选择？我是受钱财捆绑吗？我还是像马吉那样？但是呢，洗巴是不是跟拿巴一样的？是不是跟那个亚比该的丈夫一样的？又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要看见人不是一个非黑即白。我们不是说，哎，看见一个弟兄犯了错啊，你一棍子把他打死，啊，这个真糟糕啊！你要他怎么样？我们弟兄姊妹都会犯错，我们都会犯错的啊！我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的。或者换句话说呢？我们大部分人呢，都是看保罗呢，我们都是达不到的；但是看麦主的犹大呢，我们也都不是那样子的啊，是在麦主的犹大和保罗之间的啊。所以拿巴呢是离得比较远的啊，我相信大家大部分人不至于像拿巴这样啊，别人求你都自己自称像大卫这样自称是给儿子一点，你把他赶出去，你也不至于这样，但你可能也做不到马吉那样。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洗巴啊，我想说的事情是，所以洗巴跟我们关系还挺近的啊。就是洗巴你会发现呢，他信不信的，他信的啊。今天我们好好的来想默想一下洗巴这个人。洗巴也不那么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主人也死了嘛，对吧？然后大卫也做王了，所以他要不要跟从大卫呢？就取决于他信不信神了。所以洗巴相信神吗？他也相信的，他也信靠大卫的。而且呢，第16章很重要啊， 16章的一开始那一段啊，大家看见是什么呢？就是大卫也是在逃亡的，对吧？所以洗巴虽然没有像马吉拿那么多出来啊，你把量比一下你就能明白，洗巴拿了400张饼啊，一袋子酒，你可以去算一下，400张饼，但是没有羊。对，你去看看马吉拿出来的东西，那个量就大了。所以洗巴更多的是来一个慰问啊，慰问。但是呢，你要知道大卫已经在逃亡了，所以洗巴愿意跟从大卫的心也是出于神的，的确是。因为正常情况下，像我们呢，如果真的是一个100%的投机分子呢，这个时候一定不会去跟大卫有什么关系的，你要观望一下嘛，对不对？所以就像一打仗，投机分子一开始先要跑出来观望一下，所以最早跑的从乌克兰都是那些那个投机分子。那洗巴他没有，他不是，他怎么样？他说我是要去供应大卫的。所以你不能说洗巴不信，但你也发现洗巴还是有点问题，对吧？至少他在撒谎嘛，对吧？那他撒谎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想要这块地嘛。其实就是想要他主人的这点田地吧。这就是我们的样子了。我们要不要信神呢？也要。但是呢，地上的东西也舍不太得啊，不是很愿意都扔了。然后呢，哎呀，有的时候也撒个谎，也就是为了得点田地啊。回来也知道不太好，也很汗颜，很害羞啊。我们就像洗巴一样。所以我们最后会看见，我们读到那时候大卫就分的方法，就是把一半的地给了洗巴。大卫其实代表神呢，所以神很有怜悯，神很多时候会给我们在地上想要的，未见的这样东西对我们有好处，只是我们真的很想要而已。洗巴真的很想要他自己的田，所以你还原一下洗巴的心呢，就很清楚，他信神啊，他也愿意跟从，他也爱大卫，他也信靠大卫，但是呢，他真的很想要一块自己的地，太想要了。他觉得他一辈子做仆人，都有了那么大的功劳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功劳业绩吧。20个仆人都听他，他基本上可以当做，我们如果读《红楼梦》的时候，就贾府的大管家全在他手里，所有的地，那顶上那些坐在那吃的都不知道底下是怎么回事，就他坐久了就觉得。哎呀，我就挺冤的啊，这都本来都是我的嘛，我做出来的啊，我很想要嘛。我们会不会这样呢？我们是会的。你想一想，放到我自己身上想一想，假设神给你点恩赐啊，你可能比一般人呢更知道该怎么赚钱啊，你也很聪明，你也赚到很多，家产也不错，然后呢，最后你想，哎呀，这个最后都死了就没了，交给主了，你总是不甘心啊，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很难避免呢，在财富里不依靠他。马唐纳弟兄啊，在他的解经里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是他自己默想出来的。他说呢，很难，对富人来说呢，很难不依靠财富。洗巴就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例子，所以马吉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就更能看见。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两个极端中间的嘛，对吧？我们说卖主的犹大，你觉得自己离自己是远点吗？那你说保罗也离你是远点啊？你也的确，但马吉离我们是远一点吧？我们的确做不到像马吉那样，但是呢，洗巴的确是跟我们很近的。就是神给了他吗？神给了他，他是很有能力，但如果他换一个角度去想，他会更感谢神。就是为什么唯独他才能够去做这么好的供应的事呢？我们地上有很多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洗巴这样能经营田地吗？是不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洗巴这样能把这个东西做得井井有条，而且非常好，能供应别人，还能管理这么多仆人的团队。我们要为此感谢神，对吧？ 所以主让我们看见呢，如果我们更 enjoy 更享受主带领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刻，而不是享受每一刻所带来的结果呢，我们会更自由一点。我再说一遍，就如果我们更享受主给我们的每一个时刻，就是我现在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很开心，我把仆人分派去做什么事情啊，这个事情最后大家都井井有条做好，我就很感谢神。但如果我看见的就是做完以后的成果，有点麻烦的。因为成果这样东西是属神的，当我的眼睛老盯在成果上呢，难免不抢夺神的荣耀，难免不依靠着成果。成果可能是钱财，甚至做主工可能是我救了多少人。哎，不要觉得好像做主工就一定不受试探啊。我们多少在教会要做传道的人，就盯着我到底救了多少人，我教会多大，50个人就不好意思，200个人就很开心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主最后跟在他身边的也就那么11个人啊，那主还可能还不如你呢，是吧？那你肯定觉得这不对，你觉得这有点问题。所以我们真的不是看结果的，真的不是看结果。如果论传福音的果效，论人来说呢，耶稣一定不是，论人数来说，一定不是最多的那个。彼得第一次讲道就救了3000人，大家记得吗？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做跟我一样的事，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主从来都不是去看果效来论断，来判断一个人的，他总是看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交给他，我们依靠他。然后在这一刻呢，主带领我能做好这件事，能在做这件事，能知道该怎么做，能有从他来的智慧，哎，我就很高兴了。马吉和启巴，我自己个人的看见区别就在这儿。马吉的眼睛不是盯在最后赚了多少钱，所以应该是箴言里有一句话说财富加增你也不要放在心上。所以马吉最后应该不会放在心上，但洗巴放在心上。当他放在心上的时候呢，撒旦就可以找到一个支点，能够使他去撒谎。很可惜，就是本来他可能在主那边的赏赐会更多一点。我相信这个洗巴应该是属神的人，只是偶尔被过犯所胜啊，他实在太想要那个甜了。然后呢，那就正好他的主人又瘸的，没办法去对峙啊，所以他就撒了这个谎。但是呢，给我们的教导就是，唯愿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在这些事情上得到全然的自由。那米非波设啊，我今天稍微开一个头，就。结了，我们下次还会再讲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在这里呢，他不但是我们上次讲到的一个救恩的接受者的形象，他也是一个很感恩的形象。因为我们刚才看见了一个例子，就是在应该是19章，就他不剃胡子。19章，对啊，他不修脚啊，不洗衣服。然后呢，在9章的第8节，他说：“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所以米非波设的感恩的心呢，是我们今天最后我们想去默想。我们很难，其实很难生出这样的心的。大家不要认为感恩的心是出于自己有的。我们常常会听见人说谢谢啊 ,thank you 啊，其实但不是每个人都是感恩的。我们只不过是习惯这么说而已。感恩的心一定是出于从神来的 信心的。人若不相信神呢，是不可能感恩的。人若不悔改呢，也是不可能感恩的。所以米非波设的感恩啊，他是经历了信心和悔改的过程。我们下一次会讲米非波设这为什么神允许他临到这世，就是洗巴骗他，然后去，这个对米非波设是一个危机时刻，甚至可以构成一个试探，因为大卫有可能就死了，因为完全可能的。那米非波设本来是前王的孙子，那如果我里面真的有一点还想去继续做这个王的话，那我多少还是会有点心动的。米非波设对他其实这是一个 test 的时刻，这是神许可他的经历这事的原因，那我们放到以后再来解释。我们今天先讲米非波设的感恩，就是我们作为救恩的承受者，我们从里面要生出感恩的心呢，这不是一个道德的教导，这是一个信心的果子。所以我们经常对孩子说，哎，你要感恩呐，啊，妈妈给你做了什么，爸爸给你做了什么。我们讲这个话呢，没有说错，当然很对。但你要知道呢，他如果不得救，这个话呢，基本上是对牛弹琴。他不可能从里面生出这个心。弟兄姊妹之间也是一样的，我们并不是一定得救的人就一定在信心里。因为约翰福音15章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葡萄枝子要常在葡萄树上，常在就意味着有可能不在，对不对？那不在的时候，这个人就跟世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呢，好像哎，给你基督徒就一定会有感恩的心，他没有的，他不在主里他就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感恩它一定是一个跟主连结的果子，它是一个结果，你只能在主里你才可能生出来。所以米非波设显然他是一个在主里，而我们今天呢，我们学到的教导呢，就是我怎么来看待地上啊很多的道德的美德啊，感恩只是当中一个。我们要回到救恩的教导上去，回到信心的教导上去。如果这个人没得救呢，你要让他得救；如果这个人已经得救了呢，你要让他回到树上，不要自己飘在外面。这个枝子在外面会被砍下来丢在火里烧掉的，所以主说你要常在树上。常在树上的意思就是我们思想的都是主，思想天上的事，不思想地上的事；思想永恒的事，不思想短暂的事。这时候你会发现，自然人就生出感恩。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逻辑也很简单，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放在今天讲？因为这三个例子是一样的。大家想想马吉，想想洗巴，再想想米非波设吧。他们要做好在主里做荣耀的见证，他们只能做一点，就是我真的不把地上的东西当作绝对的，我要得着全然的自由，我要让主把我带到天上去，我就是想要主。我不在乎这地上这些什么东西。所以米非波设为什么他会感恩呢？因为他真的尝到了大卫，神借着大卫给他的爱，他尝到的是这爱，他要的是神，所以他不在乎。当他不在乎的时候，他自己里面自然会生出那极深的感恩。所以你想，当我们在乎的时候，我生出来的不是感恩，就是像洗巴那样，再想想对不对？洗巴就是个典型的得救但是不在树上的枝子，非常典型，所以他不感恩。首先你要知道，洗巴之所以作为仆人，那就是因为他的主人收留他嘛，对不对？他要感他他至他且不说感恩神，他至少得感恩扫罗吧，对不对？扫罗是他的主人呐。他不能看他现在有了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得想想当年呢。为什么洗巴不感恩呢？因为他在乎这样东西。 我越在乎越不会感恩。我不可能去谢谢扫罗，我不谢谢扫罗，我自然就在诬陷米非波设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大家想想是这个道理吗？为什么他诬陷米非波设没有心理障碍？因为他不觉得他欠扫罗任何东西。大卫和扫罗，你如果说扫罗逼迫大卫的话，扫罗可没有逼迫洗巴呀。扫罗可是对一些的人是真的有恩典的，对基列亚比人是有恩典的，对洗巴一家是有恩典的。那为什么基列亚比人知道上来去把扫罗的尸体去收敛去安葬呢？那为什么洗巴最后还诬陷他的孙子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米非波设为什么不这样呢？米非波设他真得着神。所以我们看见呢，我们好多很好的例子。马吉是典型的在钱财上得自由的例子，那米非波设就是在凡事上得自由。他比马吉还有一个更不容易，他是瘸的，他两腿都是瘸的。我们今天想一想啊，那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圣诗叫 Blessed Assurance， 叫有福的确据，应该也翻译成中文了。有福的确据这首圣诗的作者呢叫 Fanny Crosby， 她是一个瞎子，是个姊妹，她眼瞎了，但她写了极多极多的极美好的圣诗。但你想一想啊，我经常在想，有福的确据是一个瞎子写的，我也很汗颜啊，我觉得很羞愧。他双腿是瘸的，应该抱怨才对嘛，对吧？我这有福，我怎么有福啊？我都瞎了，我怎么有福呢？为什么有福的确据是一个瞎眼的姊妹写的？这很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涌出来的感恩是一个双腿去瘸的爷爷爸爸都死了的米非波设生涌出来的呢？这个我们要去思考一下，这很值得我们，很冲击我们的心呢。如果我不断的跟主说，主啊，你看我这个又不够，那个又少了，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我们有点麻烦的，不要怎么样，这个是有问题的。我们看见都别人不对，啊，那个我丈夫亏欠我，我妻子亏欠我啊，这个我儿子怎么样，我女儿怎么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弟兄姊妹，赞美神好不好？我们去赞美神，你一定能找到很多赞美神的地方，我可以保证，这个是我可以保证的。你只要一出门，你为你们家门口那朵花就可以赞美它，那朵花比你穿的任何衣服都漂亮，赞美它，赞美它。所以 Fanny Crosby 姊妹就说，我这是有福的确据啊， Blessed Assurance， 她说这就是我的故事，这就是我的歌啊。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啊。我在想他有什么 story， 他眼睛是瞎的，这 story 就是主恩待他的 story， 就主一辈子带领他的 story。 我们要思考主给我的我们就有福了。哎呀，太多了，我们都是蒙福的孩子。那今天我们就先停着，我们后面那个内容会继续啊，讲到米非波设，因为那个也很重要啊，讲到米非波设的他的信心是要经过熬炼的，经过试验，我们也是一样，主也会这么带领我们。我讲到这苦难的原因啊，我放到下一次。九章很重要，撒母耳记下的九章很重要。我们你大家会发现呢，我们在不同的章节花的时间会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一次的查考人物的时候，会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机会来看见啊主留下的属灵真理。我们可以在里面得着我们有益的部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道理。我真的愿意像米非波设那样生出赞美您的心。我们也愿意像马吉那样用您供给的来给到那需要的人。父啊，我们也 盼望如果我们是在洗巴的这样状态，求您使我们得自由，求您使我们在一切的地上的捆绑里的自由，父啊，求您使我们能看见您所供应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富和充足，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啊，要依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父啊，求您使我们单单依靠您，也单单定睛在您身上，我们说主啊，我得着您就够了，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先